云与嫉妒策马并辔而行，两个人言来语去的竟然谈得十分投机。纪云这才知道赵慧是从南疆兼程赶来会议的，根据探马来报，赵军们已经到了乌鲁木齐南边20里处的接官亭，等接见了运粮使立马就赶过来。海兰察呢也正从昌吉往这赶呢，也有飞骑来报说再有半个时辰就能到天山大营。因为乾隆有旨意，三位大将军要在这儿聚头开会，计划下一步的军务。这嫉妒是东道主，自然先行一步了，没想到竟然巧遇了纪云。言谈之中，纪云也摸清了这个嫉妒将军的底细。所谓儒将，那是人们送给他的雅号，其实啊，他根本就没读过多少书，西瓜大的字儿也认不了一筐，连赵慧、海兰察这样所谓的刷子他都远远赶不上呢。本是个厮杀汉子，赳赳武夫，偏偏是喜欢拽文，出口妈了巴子加子曰诗云乱来一气，如此大半生就混出个儒将的名号。纪云想想自己竟把别人的谈笑当成真的了，在马上不住的暗笑。这个嫉妒啊是个直性子，见纪云一个劲儿的笑，问他：“纪师傅，你笑什么？是不是笑我不学无术啊？”“不是笑你不学无术，我听人说你是儒将，这次与将军接触才领教了，果然言必称孔孟语录，不愧儒字。统兵100000与大漠立功，不愧将字。这不能叫不学无术，孔孟是学问根本，将军是术业表象，是真正的学术。”嫉妒听了这话高兴坏了：“哎呀，先生这话最对我的脾胃了，孔孟是学问根本，将军是术业表象。就这两句话，那太好了，赶明儿啊，请纪师傅给我写出来，派人到西安裱好了，发到我的军帐里。”“哎，对了，你愿意干什么差事啊？”没等纪云回答呢，他又接着说：“叫我说呀，你干脆就留在我的牵押房，看看折子，写个条陈什么的，闲暇的时候还可以给我的军将们讲讲圣贤之道，或者到各军去游历一下。还可以到赵慧、海兰察他们那儿去转悠转悠，散散心呢。哎，你说这样可好？”纪云忙笑着说：“哎呦，那感情是好，可是皇上是叫我来吃苦的，我在这转悠，怕有人说闲话，反而会牵连你啊。”嫉妒听了，不由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可真是个实在人呐！”我说：“纪师傅，哪个狗娘养的敢呢？你以为这里还是北京啊？这是新疆，山高皇帝远，杀人如割草，不闻声。你这样的人能来到这里待着，那已经就是吃苦了，还要你怎么样啊？”纪云一笑说：“那既然如此，我就听军们将令行事了。”俩人在马上说说笑笑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天山大营辕门外。100多名游击参将营前校尉各营管带早已挺立在门外迎接，见嫉妒他们走过来，一起打签行礼说：“嫉大军们安好。”纪云是犯官，自然有点惊慌失措，赶着就要下马，却被嫉妒一把给拦住了，用马鞭子指着众人说：“这是我的老师纪云，纪晓岚啊，恐怕你们有的早就听说过吧。啊，我大清的第一大才子嘛，皇上送他到这里来啊，就是叫他来吃点苦头，立点功啊，然后呢再回去当宰相来管辖我们。”纪云听他胡传圣谕，慌忙摆着手说：“不敢不敢。 话没说完就被季度给打断了。
嗨，季老师，算了吧，我也跟了皇上几十年了，这里头的事儿我还不知道吗？啊，就这么回事。哎，你来了就算功劳一件。哎，你们都听着，往后要像敬老鸽子一样敬他，听见了？这
季度一催坐骑，一行人怒马如龙涌进辕门，一直来到议事厅门前才翻身下马。季度吩咐道，
把先生安置在西边那个小院子里，此外再给他布置个书房加个客厅，要个伙夫过来做饭，按餐役的月俸供应。
回身又对纪云说，
纪老师，老赵老海他们就要过来了，我得去迎一迎，你就在这儿安置，自己立火，我火房里有什么好吃的只管找他们要，这一路够辛苦的了，这就算到家了，先烧点热水洗个澡，我们先碰碰头，然后再来叫你。
又唠唠叨叨嘱咐了好多话，才匆匆忙忙去了。这时候天已是接近酉时了，纪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，随便穿了一件袍子，塌了着鞋，连帽子都没戴出来散步。衙门里三位大将军正在会议军务呢，院子里已经戒严，没有一个闲人走动，满院子新栽的杨柳都有胳膊粗细，在黄昏的微风中婆娑起舞，十分雅静悠闲。西边雪山顶峰的皑皑白雪被晚霞映照的通红，显得朦胧诡秘，变幻莫测。院子外边不远就是他午间登临过的土城墙，此刻也沐浴在旖旎的晚霞之中，无数鸦雀在城头上觅食，上下翻飞，翩翩起舞，有点像西安钟楼的黄昏神鸦，景致独特，令人神往。纪云不由想到，从圣祖到乾隆，三代君王坚定不移地经营这里，原来竟是如此大好河山。蓦然回头，却见玉宝等几个奴才在廊下窗前垂手侍立，一个个面带微笑，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，跟自己没出事的时候一样一样的，心中不由暗暗好笑，就问他们，事儿喂过了没有啊？
宝柱急忙陪着笑脸说，哦，回老爷喂过了，刚刚跟大伙房要了一副羊骨头架子。
四儿已经听见了，汪汪的叫了一声，从里边跑出来了，围着纪云一蹦一跳的撒欢。纪云蹲下身来，用手轻轻的抚着他，笑着说，
哎，咱爷们儿总算有了个安身的地方啊。
说完径直进了书房，盘膝坐在炕上写日记，这已经是他多年的习惯了。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忽听东边正院议事厅里传出了这的一声吼，接着就听见人声嘈杂，脚步砸踏。纪云知道这准是散会了，急忙放下笔，偏身下炕，命宝柱收拾笔墨纸砚。就听院里传来了重重的脚步声，好像还有嫉妒赵慧的说笑声。紧接着就听海兰察喊着，
哎，纪老师，我说你终于功成名就身退，来与咱秋八为伍了。
纪云急忙紧走几步迎出门外，与三人执手寒暄，见赵慧海兰察都披着绛红大氅，便笑着说，
哎呀，红袍双枪将威风不减当年呐。
赵慧比过去更魁梧了，海兰察却仍旧是幽默风趣，不知发愁。
哎，我如今犯了罪，发落到三位将军手下，还请以故人情分多加眷顾。
这三位将军品级职位是一样的，纪度是本地建衙柱节，海兰察是西征副将，辅佐赵慧主力的，赵慧是正钦差，自然以他为主了。他笑着迎上前去，用满是老茧的大手紧紧握住纪云的手说，
哎呀，纪老师，你到了这里呀， 就算是到了家了。我们一向尊敬你的，以前你是我们的老师，如今仍然是我们的老师。我们心里有数，你是被奸臣陷害才流落到这儿来的。先在季老军门这儿安置下来，要是闷了，到我军中或者是海兰察那儿转转，都随你的便。哎，季老军们，这里没有猪肉，这回民区里是不许杀猪的。季老师一向喜欢吃猪肉啊，哎，叫他们到内地弄点腊肉来，还有蔬菜，这里的饭菜恐怕一下子是吃不惯的。季云听了这几句话，心里热辣辣的，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，急忙摆着双手说：哎哎，不不不不不，我是个戴罪之人，切不可那么麻烦的，我牛羊肉也能吃的，能吃。赵军们，奸臣陷害的话切不可再说，我是有罪之人，万岁爷罚当其罪，这些个话传出去对你不好。赵慧一下子笑了，哈哈，哎呀，乔琪老师吓得这样子，你还不知道吧，于敏中已经退出军机处了，崇儒中堂发来廷谕，询问我们这儿管带军官里头有没有和他私下往来的，万岁爷还赏了我们不少东西呢。于是便将赏赐的情形简单的说了，末了又说，他于敏中整你我们都知道，季老军们那时候在湖广，于敏中就曾经问过他，军机大臣里有没有在汉阳府购置家产土地的。季云听说于敏中出事了，确实是感到很意外，思量着里头纷乱复杂的人事，一时也理不出他出事的头绪来，一边随着往里走一边笑着说：嗨，于敏中出事我还真没想到，近些日子来呀，我只顾闭门思过，想自己的错处，倒确实是有负皇恩呐，还真没想被人陷害的事。想那和珅也是行伍出身，聪明伶俐，处处与人为善，和我又无冤无仇的，不至于陷害我呀。就是于敏中，我心里也觉得他只不过是个书生，有些个道学气，和我学术不同罢了，一向廉政自重，学问也不坏，怎么会背后跟我过不去呢？走在一旁的海兰察笑嘻嘻地说：嗨，季老师也真是的，在这儿说话还有什么忌讳的？哼，还说和珅是行伍，别逗了，他给阿贵当跟班的时候我就见过他。于是他绷着嘴唇，模仿着阿贵平时吩咐下人的模样：小盒子，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兄弟，金川过来的，天这早晚的了，能弄来一桌像样点的席面吗？然后又急忙转过身来，模仿着和珅的模样，满脸媚笑，干脆里略带嗲声嗲气的：乔贵君们说的，昨天一听说几位大人要来，小的就到铺子里把席面预定好了，要是连这点子事都办不下来，贵君们还要小的这些人干什么呢？嘿嘿，这海兰察还真有表演天才，把俩人学得惟妙惟肖，入木三分，引得三个人都哈哈大笑。海兰察又说：切，他和珅穿过几天号褂子就算是行伍啦。哼，别说呀，哎，他还真有些别的能耐啊，给阿贵端茶倒夜壶，溜沟舔腚，那绝对是好样的。不过如今又舔上皇上了，我看阿贵的屁股就不那么香喽。季度与和珅接触不多，对他不太熟悉，听他学说的有趣儿，手里胡须笑着说：哎，我说海大坏，我们每次见面你都要提起那个什么和珅，我到京城也见过他两面，见人是不笑不说话，长得也很周正，就是有点女里女气的，可一到你嘴里就成了这样的下三滥了。赵慧接过话茬笑着说：呵呵，季老君们，海兰察学的一点不差， 和珅就是那副熊样子。傅六爷活着的时候说过，古人真有舔屁股的，不过和珅好像还不到那个地步，还得再去学习学习呢。四个人说笑着来到了正房，只见席面已经摆好了，中间放着满满的一瓦盆手抓羊肉，周围摆着五六只大海碗，都是新鲜蔬菜，什么凉拌黄瓜、蒜泥、茄子、菠菜粉丝、宫爆鸡丁、海参玉莲片、韭菜炒鸡蛋。这时候正是五黄六月，还别说是在这万里沙漠之外，就是在中原弄这么一桌菜恐怕也不容易。海兰察一看不由眉开眼笑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样的一桌席面，这也太不容易了，少说也有半年多没见着了。在这边缘苦寒之地，这些个新鲜蔬菜，我说您老人家是怎么弄来的？嫉妒笑着说，哈哈，怎么样，我这个东道主还算称职吧。我听说老年糕在青海天天都吃这样的席面。他说这个老年糕啊，指的是过去那个年羹尧。我听说你们今儿要来了，特意从成都快马运来的。哎，实在是太远了，芹菜叶子和菠菜都烂掉了一半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哎，来来来，老赵你是正亲，来请上座。快快快，你别推辞了，上去上去上去。我和海大坏打横相陪，季老师是客人，和你坐对面。于是四个人依次入座，兵士们搬来了大坛子酒。赵慧笑着说，季老师今天可以用酒，我们三个人以茶代酒相陪，因为刚刚在会议上下过将令，军营里一概不许饮酒，这不是矫情，自己定的规矩自己不执行，还怎么约束下头将佐呀？纪云也笑着说，老赵说的对，你们都是知道的，我不善酒啊，咱们今儿个都一样，就来个以茶代酒，吃饱喝足就好。又偏着脸问海兰察，哎，我说老海，纪老君们为什么老管你叫海大坏呀？还没等海兰察搭茬呢，嫉妒就笑着说，哎呦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呀，你瞧他那样，说话坏，办事坏，就连笑那都是一脸坏笑。海兰察急忙说，我知道下边啊，您老人家就又该说子曰必也乎正名了，大约季老师还不熟悉我们季老君们，不管是办事说话还是会议发言，必定是妈了巴子后边带子月诗云，我是个附庸市块，他是附庸风雅，我不坏就比不出他的好来了。嫉妒一摆手说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就别说了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都端起来，我要说祝酒词了啊。今天呢是欢迎季老师远道而来，赵海二位将军来迎会议，咱们今天可以说是茶逢知己百杯少，哎，来来来，干。于是几个人各自碰了杯，一饮而尽。海兰察是一刻也闲不住啊，咋了咋嘴说，哎呀，这茶它就是和酒不一样啊，喝到嘴里连一点滋味都没有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咱每人呢讲一个笑话佐餐。哎，我先说啊，这可是个真事儿。我们村里啊有个寡妇，她家门口呢有一片空场，种的有梨树、枣树、桃树、杏树。嘿，当年呢我们一群小伙伴常去她那玩，当然了，有的时候趁她看不见也爬到树上偷个梨啊、枣啊什么的。那年夏天啊我们又去玩了，我正在树上摘桃子呢，一个小子喊了，嗨，快下来吧，寡妇来了。我急忙往下跳，谁知道把他的水桶给踹散了，小伙伴们一哄而散，我也想跑，但是没跑了，被他一把给抓住了。嘿，这是谁家的野小子，赔我的桶。正着急呢，嘿，巧了，
打村南边来了个沽水桶的，我就指着那个人说，哎，你放了我，你瞧，那不是我舅舅来了，我去叫他来给你沽。说着撒腿就跑过去了，指着寡妇对那个沽水桶的说，哎，那你瞧，那是我舅妈，水桶散板了，你去给姑姑。说完就溜了。几个人正听得入神呢，他却戛然而止，端起茶来喝了一口，不再言声了。三个人面面相觑，这叫什么笑话啊？纪云就问他，哎，我说老海，怎么正说着呢，没下文了。海兰察拈起一块鸡翅放在嘴里嚼着，含糊不清的说，嗨，那后来我就不在场了，听说水桶修好了，那个沽水桶的伸手要钱，寡妇问，怎么你不是他舅？那姑娘一愣，怎么你不是他舅妈？众人是哈哈大笑。赵慧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这个故事啊，我相信是真的，怪不得你这么泼皮无赖呢，感情打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哎，对了，季老师，你必定有好的，也说一个佐茶吧。季云扑哧一笑说，佐茶这个词儿用的风趣，看来我也得说一个呀。哎，对了，看见这桌席面呐，我就想起了一个于敏中请客的故事。那一次啊，于敏中请客，我和阿贵都去了，还有马二垮子也去凑热闹了。于敏中叫厨子弄菜，可是厨房里临时没什么菜，红萝卜丝儿、盐水煮豆，还有一只鳖，也不新鲜了。这通共才三个菜呀。家里正好还有没有捂熟的梨，切了一盘端上来，这酒也是酸的。三位将军听到这儿已经笑了。纪云又接着说，大家一看这席面呢就吃不进去，他还用筷子敲着盘子说，哎，来呀，来来来，请用，这萝卜是我后院里自己种的，现刨现吃，要多新鲜有多新鲜。那马二垮子你们是知道的，他哪吃过这种饭菜呀，死活不动筷子。他又用筷子敲敲那盘子鳖说，哎呀，来来来，这是荤的，请用。哎，老马你吃啊，怎么瞧着愁眉苦脸的？当时我用筷子点点菜说，没听人说过世间万般愁苦事，无非生离和死别。大家听了都破颜一笑。纪云猛然想起自己如今的处境，身在万里边关，未知生离死别，笑容便凝固在脸上成了苦笑。这海兰察是最机灵的了，已经看出了端倪，急忙笑着说，哎呀，只知道于敏中城府深，不苟言笑，充道学，每天板着个脸，却不知道他还这么小气，哼！只可惜万岁爷写字难为他的时候，咱们看不见他当时的狼狈相。阿贵在信上说，瞧，当时那脸都变绿了，连宝剑的剑字也不敢认了呢。赵慧一拍大腿说，嘿呀，我说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呢，只顾说笑了。哎，万岁爷写给于敏中的那字儿，阿贵不是抄来了吗？我们不认识，现在放着季老师在这儿，何不问问他呢？海兰察也说，哎，对呀。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了纪云。